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前两个星期中讯一直有事儿啊，一段时间是休假，一段时间呢是公务在身，所以呢，在他没有在这个节目期间呢，发生了很多大事儿啊。然后非常感谢于浩和赵瑞轮流来代班。那今天呢，其实也是有大事要跟大家讲啊，这个就是昨天晚上拜登总统呢在白宫啊发表了他就是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大选之后的第一次全国讲话，恐怕很可能也就是恨不得是最后一次全国讲话了哈。所以呢，这个引起人们的关注，就是想要了解一下他在讲话当中是不是可以谈到自己的为什么会退选啊，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的，然后身体状况如何，等等哈。那昨天的这个讲话呢，有些事情它是涉及到了，但有些呢是没有谈到。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谈话内容跟大家稍微的来分析一下，因为从这里头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的转变啊，从原来信心满满，认为自己可以击败共和党对手川普，一直到最后评估下来，尽管可能他自己并不相信啊，但是他的团队评估下来说他的胜利之路已经基本上消失了。那么在这种情况必须要交火炬了哈，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相当不容易的这么一个艰难的过程啊，看看他是怎么样通过这个演说呢来向民众传达的。
在过去这几个月里，或者是更短的一点的时间里呢，美国的2024年的大选呢是戏剧是此起彼伏啊，
对
啊，让我们是目不暇接。在这种时候呢，我们的口呢也就变得越来越重。我们常用这句话来形容美国的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一次两次到后来就开始有点麻木。这个戏剧性也是这样，这么大幅度的起伏多了以后，我们
心脏受不了啊。
一个是受不了，再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我觉得慢慢适应了，就知道吗？这种适应和相对来说伴随而来的麻木就更加的可怕。你比如说拜登昨天的这个讲话，这个绝对是历史性的呀，对不对？因为1000多万人投票已经把他选出来，这是在初选的时候已经结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在美国历史上还有没有这样一个情况？没有，
从来没有过
啊。这就等于是我们看到了美国历史的第一次啊。但是他为什么坐在这讲话呢？这个原因可就得慢慢的让历史去决定了。幸运的是我们是置身其中。什么叫这个原因让历史决定？拜登他自己说过，只有一个人能让他退选，这人是谁啊？ Almighty God，
对，上帝。
只有万能的上帝能让我退选，其他人你们少废话。那你昨天晚上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个讲话呢？那背后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是跟他的年龄有关系。你知道昨天晚上在他11分钟的讲话当中，他提了多少次他的年龄吗？零。一个英文字 old 没出现在他的11分钟的讲话当中。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坐在这儿？如果在未来的多少年以后，一个人看美国历史的时候，也许他会看到这样一段，说在当年2024年有一叫拜登的人，他出于对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出于对党的利益的考虑，出于对民主利益的考虑，他做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决定，马上就到手的总统位子不要了。我这是开玩笑啊，因为还没投票呢。是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人物。昨天他的讲话当中讲了三大对比，就是你们在选择总统的时候，你是选择是前进还是选择倒退，你们是选择希望还是选择仇恨，你们是选择团结还是选择分裂，看着办吧。这意思就是说，哎，我的党是代表正面的，那个党是代表负面的。那你要读这个历史的时候，万一那个历史学家没有写这个原因的话，你可能也就不明真相了啊。所以这个里面呢， 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这就提醒我们，当我们阅读历史的时候，常常其实是不明真相、黑白不清的。顺便也说一下，在过去的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非常有幸三次聆听了斯坦福大学郭岱君教授的三场讲座，一场是二战期间的中美关系，另外两场全都是跟抗战有关，就是国共这个方面的，跟这个有关的。你听了这三场讲座以后，你对从小到大所学到的历史，这是对于海峡两岸都是一样的啊，看的那些历史书，不得不感慨的说一句，原来如此。
嗯，
啊，就是很多的大量的东西，甚至是非常核心的内容，都和事实是不相吻合的，这个就不再说了。咱们就回到昨天的他的这一场讲话啊，这一场讲话呢，让我们对接下来的大选呢，就开始有一个新的认识。那么同时呢，美国的2024年的总统大选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其实，拜登总统这个昨天的讲话呢，其实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叫做告别演说了哈，因为尽管他的总统的任期还有半年，但是逐渐的人们把注意的焦点呢，大概都会转移到贺锦丽和川普的身上，因为马上要决定未来四年的总统大作到底归谁嘛，所以呢，可能对他的关注将会越来越少。那么，所以这个也是他在这个演说当中可能有两大目的啊。第一个当然是，竞选的原因啊，就是呼吁民众要这个分清是非啊，然后就是也有点喊票的这个意思哈。第二呢，就是要给自己有一个历史的定位。他逐渐的就和其他的总统一样，要看看以前的44位总统当中，他应该排在什么地方哈。他一直在强调说，我自己这一个任内完成了其他总统两任都完成不了的事情啊，做了很多的事情等等。昨天他在这个11分钟的演讲当中也谈到了这些事情啊。你比如说他是说他上任的时候是美国在这个经受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疫情的时候，是这个本世纪大萧条最严重的这个情况，经济危机最严重的这个情况，这个对民主的这个威胁最大的这个情况，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担负起总统这个职责
多了。他对于反对非法移民的贡献是什么最少的？对于晶片的贡献，对于美国的海外政策的贡献，那都是铺天盖地的啊，就等是罗列自己在任内的
政绩嘛
啊，在任内的这个政绩。但是对我来说呢，比较中听的是下面这段话。这段话呢，我觉得说到了他本人，也是这个演讲当中一个小小的精彩的片段。
Nowhere else on earth.Could a kid with a stutter, from modest beginnings in Scranton, Pennsylvania, Claymont, Delaware, one day sit behind the resolute desk in the Oval Office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here I am. That's what's so special about America.
他这是说什么呢？他在快到结尾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在这个地球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让一个讲话结结巴巴。出身低微的孩子，他是两个地方，从宾夕法尼亚到特拉华，他讲的是他大概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在特拉华长大，没有第二个国家在这个能让这样的一个孩子有一天能够以总统的资格坐在椭圆办公室的那个坚毅之桌的背后，那张桌子叫 resolute desk， 叫坚毅之桌、果敢之桌，随便你怎么翻译。然后接下来，这就是我，这就是美国的独特之处。哎，这话说的没错啊。
对
啊，确实是，就是有的时候常常我们说的什么美国梦，美国梦啊，它往往不一定是代表什么多大的房子、多少孩子、多少辆汽车，当然那是一部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听有人说这 only in America， 那么常说是只有在美国这样的事情才能发生。那他昨天呢也就顺便讲到了这个。那么也顺便说一下呢，昨天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坐在这个坚毅之桌的背后，是他做这个总统三年半吧，第四次啊，之前呢讲过三次，其中那个第三次就十天以前的，就是当川普总统被子弹打中了之后，他马上就坐在这张桌子背后对全国发表了一个演讲。那一个演讲呢比较短，主要是强调的是 坚决的反对政治暴力，同时呢也反对国家在这个竞选过程之间的这种激烈的言辞常常导致一些人的疯狂的行动。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晚上啊，在东部时间晚上八点的时候呢，拜登总统在白宫发表的一个演讲哈，11分钟，不是很长，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要这个退选，然后当然这是利用这个机会呢，他也对选民进行了一些喊话啊，就是说美国还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啊，刚才说过了，他这样一个贫困的家庭出身的这么一个讲话结巴的孩子，居然可以当美国总统，除了美国之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实现什么，然后他又讲了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政绩啊什么的。你听这个昨天晚上他讲的美国描绘的美国的这个现状啊，就是在他治理的三年半下面的现状，这个工人的工资涨了，这个美国变成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制造业回来，这个贫富差距缩小，然后通货膨胀逐渐下降等等。和那个上个星期共和党描述的现在的美国是完全恨不得是两个国家，完全是不一样啊。我们他们两个政党说的是同样的一个国家，同样的现状，结果一个是好像是非常正面和阳光的，另外一个是黑暗到快要崩溃的边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今年的选战当中对问题的看法，对这个整个事情的这个分析或者说是解读啊，是多么的不一样，双方之间的差距和分歧是多么的深刻啊！这个从这个上头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拜登总统总认为说他过去的这些政绩大家都看到了，凭这个东西他可以再连任一次了吧，但是现实，残酷的现实告诉他说，选民看的不是过去你完成了什么东西，他可能是想看未来的四年你可能会带他们完成或者是不能完成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可能对他的这个打击是比较大。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出来，自从6月27号他那个辩论啊这个惨败之后啊，他承受的压力是多么的大啊，包括他身边的人，包括民主党内的一些大佬，包括他认为是很好的同盟朋友，几十年的老交情老朋友都要劝他退出。所以在上星期二的时候，他这个有心里头的这种不甘呢，在一次演说当中就有点暴露出来了。他就引用了前总统杜鲁门的一段话啊，他就说了，杜鲁门曾经说过，要想在华盛顿有个朋友，你就养条狗吧。这句话让人听得稍微的有点心酸，但是这就反映出政治这个领域当中啊，他在他认为是没有朋友的。等你竞选不上的时候，等你这个竞选的这个前景不好的时候，人们纷纷的就把你抛弃了。
这何止是在政治当中啊，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也这样吗？对不对？
做生意也是一样。
请大家回顾我们进入话题30年，对不对？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啊，我们也开这个玩笑啊。这节目咱不做了以后，我们朋友失去一半，没有，这是开玩笑啊，这是绝对的，是开玩笑。有时候我们喜欢拿自己开点玩笑。你刚才说大家看到的是两个国家，但是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面。
对，
你想想。这就是刚才开始说的，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是置身在历史当中啊，我们没看书啊，没有看，还不好说百年了，30年以前的美国呀，没看呢。那你想想，再过多少年以后，这个国家未来的人怎么看这一段历史呢？再加上你正好提到杜鲁门，这杜鲁门，他是1952年的时候，在谁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不选了，这个在美国的近代史上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杜鲁门这个人在美国历史上，如果你别的都不记得的话，他有两件事非常大，一个叫做原子弹，是看奥本海默的人都知道，对不对？杜鲁门大骂奥本海默，让他滚出去，从椭圆办公室里面他扔下的原子弹。另外一件事就是韩战打在他任内，所以他突然一说不选，大吃一惊。而顺便说一下，他是民主党总统杜鲁门。在我小的时候， 有一个顺口溜，叫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对，
我根本不知道杜鲁门是谁，那个时候就从小这背的滚瓜烂熟，这是一个人。顺便说一下，下个礼拜可能就是礼拜一，拜登总统呢要去德克萨斯的奥斯汀这个地方去一个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那个总统叫做约翰逊，或者叫詹森，或者叫强生，叫 LBJ Johnson 总统。那个总统在1968年的3月31号的晚上对全美国发表演说的时候，他一开始呢先是这么说的
Good evening my fellow Americans，
大家好。
Tonight I want to speak to youOf peace in Vietnam and Southeast Asia。
今天晚上呢，我想跟你们讲讲啊越南的情况，对不对？还有东南亚的一些情况。这个讲话呢，洋洋洒洒讲了40分钟。这个约翰逊总统 ，Johnson 总统也是一个民主党人。那么在讲话的最后2分钟，突然呢，就是几乎在没怎么准备情况下，他说了这段话
：With American sons in the fields far away。With America's future under challenge right here at home. With our hopes and the world's hopes for peace and the balance every day. I do not believe that I should devote an hour or a day of my time to any personal partisan causes or to any duties other than the awesome duties of this office, the presidency of your country. Accordingly, I shall not seek and I will not accept the nomination of my party for another term as your president.
Wow, 当时这个是非常的震惊啊，就像是我们都记得第一次听到川普被谋杀未遂的这个事情啊，我们会记住。当时1968年他宣布这个事情和现在这个拜登啊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没准备的啊，现在大家都有准备啊，差不多了，又什么党内大佬啊什么啊，哗哗哗哗哗一大堆。这个当时 Johnson 宣布的这个事毫无准备，所以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是 Johnson 呢他刚才说这个话没有翻译啊，就简单的说一下，他就是说呢，他说就在我们的孩子们在远方打仗的时候，就在美国的未来和国内啊面临各种挑战的时候，就在我们和世界的和平啊和希望都处在危机的时候，我连一个小时的时间都不应该花在个人和党派之争之上，我应该全力投入总统的工作。所以，他接下来留下了名言，就我将不寻求。也不会接受我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此时他的支持率并不是很高在美国，但是他讲完这段话以后的第二天成为最受欢迎的美国总统。那所以再也顺便再说一下，1952年的杜鲁门和1968年的 Johnson 他们都是民主党人，当他们突然宣布退选的时候呢，他们的党在大选的时候都败给共和党。1952年是 Stevenson 败给了 Eisenhower， 1968年呢是 Humphrey 败给了 Nixon。现在2024年不是1952年，也不是1968年，但是历史是给我们新的篇章还是重演，咱们就再看吧，对不对？
11月5号嘛，
对，
非常快了，还有100多天，差不多多一点了。然后，8月7号之前，按照现在民主党的说法，就是他们这个民主党就要正式的提名这个贺锦丽作为总统候选人了啊。因为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这个是因为俄亥俄州的宪法规定说90天之前，就是在投票的90天之前，各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必须要出来，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出现在俄亥俄州的这个总统选票上了哈。如果你不出现，名字没有在选票上，那你想拿下俄亥俄州这个是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八月七号之前，这个贺锦丽必须要获得提名。所以，在未来这一个星期，恐怕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情，包括贺锦丽接受提名，短短的，你看换人，短短的2个星期之内就要接受这个总统提名，他要赶快 火急火燎的在全国各地进行他的这个竞选活动啊什么的，他还要挑选他的副总统的候选人，这些东西都是在眼花缭乱之中啊，都会一一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